儒家呢，再从礼乐佛法呢讲戒定啊，这世间法讲礼乐，礼诸和有定分，分就是分寸，有一定点分寸，不可以不及，也不可以超过。律诸因，佛法的戒律有定条，在这个戒经里面有条文记载的。四言呢，必实宽严得中也。这个教学啊，要记住这个原则，就是宽严要得中。换一句话说，不能够过于宽了啊，过于宽了啊，学生就不听话了，也不能过于严格了，过于严格这个老师这个学生呢，对老师畏惧害怕，面上虽然服从你，心里面不服，因此这个教导的原则呢，一定要宽严得中，学生才能够心服口服啊，真正收到教学的效果。不识怨讼，这个怨讼啊，就是内层不平则怨恨啊，外面呢又想这个公论呢以名气取之啊，在外面说他也想让舆论让大众啊出来啊为他主持公道，这就是怨讼。如果学生心里面有这些有怨啊，在行为上的时候啊有议论啊，对于老师有议论，这样就不好了啊。所以这种情形啊，佛告诉我们做老师的人要尽量的避免，不叫学生心里面对老师有不平有怨恨啊，不要让呢这个学生在背后啊议论老师啊，批评老师啊，这个是做老师的人应当要想的啊。如果叫学生没有这些事情，那么老师的教诫呢必须要注重礼律啊，如果是依照礼律这个道理来教的，学生心服口服，自然没有这些事情。那么底下一段说，弟子一耳，这样做学生的也是这样，是二义真诚，这个二义是双方，学生对待老师真诚，老师教学生也是真诚，是适当如是啊，做老师的人要像一个老师，弟子当如弟子，那么做学生的人呢也要像一个学生，勿相诽谤啊，决定不可以互相的诽谤啊，含毒之怨，这个含毒之怨学生对老师，以小成大，这 把小的故事宣扬得很大，老师带学生，这都是错误的，患自少生啊。古里常说啊，观其有就能够知其人，那么我们看他的老师啊，就晓得他的学生，看学生呢也晓得老师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体的，他是分不开的。所以这一点无论我们是做老师做学生都应当要懂得。底下是这一小段的总结，弟子背叛老师的罪过，为人弟子当孝顺与善事，特别是一个好的老师，一定要有孝敬之心。慎莫举恶意下士，对待老师千万不可以有恶意。恶意下士是恶意向佛向法向比丘僧，这是说的三宝，向父母无义，天所不服，地所不在，这个几句话说得很重很重。所以我们无论在世出世间求学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一个学生的身份，应当要明理，要把学生的职责要做到啊，要做一个好学生。唯有好学生，道业学业才能够圆满的成就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。过去曾经有人问我讲经教学的方法，我告诉他方法固然重要，但是并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教学的态度，教者学者，教者是老师，学者是学生，双方的态度，这个重要。成功的教学态度啊，要占90%，方法充其量不过占10%而已。所以大家只晓得要去求方法，不知道在态度上去修养，这是错误的。那么看到佛跟我们这些开示，我们应当要觉悟。请看下文。那么底下呢，这是第二个大段，要讲啊思生之心。观末世人，助恶人辈，不忠 不孝，无有仁义，不顺人道。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一小段啊，我们从表解里面给诸位啊细细的来说明。前面这是我们刚刚讲过啊，诸位在此地看看就可以了啊。观其有而知其人啊，观其思而知其徒，观其徒啊而知其思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呢，这四层之行啊，先说莫失心恶。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是世人呢有四种恶，我们画这个三角圈呢，这是议论啊，也就是说这一段的这个重要的意思。这个括弧里面呢，这是解释名词啊，解释名词。本分虽然如是，像佛在前面呢跟我们所讲的，本分是这样的，然而世风日下吧，礼一崩乐坏了，思道弟子直也衰了，故佛大悲，借着给我们说明四生之心，这是大慈大悲呀。我们应当要觉悟的啊。好，这个末世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啊，他的法运呢是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了也是一千年，末法了一万年。那么我们现在正为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初期，世风虽无，非不可救也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还是可救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虽处在末法之期，还是有希望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也许诸位啊会怀疑啊，我们世间人有命运，就是落在啊这个数量之中，所以有命运。天人也有命运啊，小乘声闻缘觉他有命运，全教菩萨还是有命运，佛已经转八十成四智，已经超越了数量，哪里还有命运呢？像六祖大师所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六祖大师都本来无一物了，本来无一物是问问有没有正法相法末法呢？当然没有了，六祖都没有了。释迦牟尼佛我们想象比六祖总得要高明一些吧，那是当然的。 那么释迦牟尼佛何以还有命运？诸位也晓得，诸佛的发愿不是从佛菩萨那一方面说的，而是从啊众生这一方面讲的。我们就以学校教学来做一个比喻，那么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，譬如我们讲啊，有三个阶段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那么这三个阶段，如果我们要问问老师，老师有没有这个三个阶段？老师没有了啊，老师哪里有什么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了？没有了。而这个三个阶段呢，是对在学学生而说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佛的法运是由一切接受佛法众生这一边而言的，不是佛真的有法运，这一点我们要晓得。那么既然是由众生修学而言，众生的根性不定，有立根也有顿根，因此这个法运呢，是就大多数人而说的。那么也有例外的，譬如说正法时期有末法的人，我们拿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当年在舍卫大臣说法啊，就是舍卫国七书结孤独院，舍卫大臣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，曾经听过他说法啊。我们把这些人呢，好比是佛法的正法时期有这种殊胜的因缘，亲自听佛说法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听过佛的名字啊，没有见过佛，也没有听过佛说法啊，但是他晓得哎，我们这个城市里头有一个释迦牟尼佛，也晓得释迦牟尼佛在奇树结孤独园说法，但是他没去听过。那么这个就好比什么呢？相法时期的人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，佛在那里住了那么多年，他根本就不晓得，连佛的名号都没听说过。那么这个等于是正法里面的末法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佛是如是，我们现在依然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现在是末法，末法里面也有正法，真正通达佛理，依教修行正果者，这是末法中的正法。 佛法有信解，不能够依教修行，这是末法当中的下法。对于佛法虽然相信虽然理解，但是又有怀疑，依然不能够断除烦恼习气，还是追求五欲六尘，那么这个是末法当中的末法。这一点意思我们要想的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的，这经里面所讲的，那是末法当中末法之人啊，说诸恶人辈呀，佛在此地给我们举出四种恶。第一种啊，不忠；第二是不孝；第三是没有仁义；第四是不顺人道。我们一桩一桩来看啊。不忠，过以名为贵，君为尊。这个君在过去是帝王，在现在呢是总统啊，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。老百姓是被领导者，君是领导者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啊。那么换讲，领导人就好比我们一个家里面的家长一样，他是代表我们这一家。那么国家的领导人，他代表我们这一国啊，尊敬他，尊敬我们的国家，就是尊敬我们的老百姓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所以说君为尊呐、啊，故忠啊摆在第一位。这个意思是说，对国家元首要敬重啊，要尊敬他，对我们自己的职责。要敬重啊，敬重之首啊，对我们的朋友要敬重些啊。那么佛说在这一个时代，就是末法时期啊，大家不能够敬重些啊，对元首，对自己的职责啊，元首就代表国家啊，对国家，对元首，对自己的职责，对自己的朋友不能敬重心。这个是大恶啊，这样的人多了，那么这个世界就叫恶世。第二呢，这不孝，家以父母为尊，所以把孝啊摆在第一位啊。古圣教民孝道，养之以礼啊，这是说子女养父母要以礼，葬之以礼啊，父母百年之后了，葬之以礼；祭之以礼，每年春秋的祭祀要以礼，死 为对父母师长不能尽孝，此是经里面这一段经文所讲的，佛所讲的，对父母子尊长是不能尽孝道。礼呀，是发乎于天性的，礼有极致的，合理才能顺乎人情啊，彼此都能够相安。那么在此地，这个礼是以周礼，以礼礼记啊，在十三经里面我们称之为三礼，以这个为标准。那么这个是讲古礼，而我们今天一定要懂得礼的精神，我们要把它做到。至于礼的细节，那是因为时代不相同，社会背景不相同，可以顺时尚啊，就是顺现在的风俗习惯，可是他的精神一定要遵守啊。那么这个是叫尽孝啊，实际上要讲到尽孝的确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如何才能说到尽孝啊？诸位在此地可以看看，这个孝这一字的，在六书里面它是属于会意的啊，属于会意。上面呢，是一个老字啊，上一半是老，下一半呢是子。这个意思就是教给我们，父子是一，是一个身的，是一个人，不是两个人，不是两个身。那么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啊，我们过去父母还有父母，子女还有子女，这个跟佛法里面所说的树穷三季啊，是一样的意思。那么树穷三季必定是横遍十方啊，横遍十方呢，是从我们兄弟姐妹也是一体啊，十方三世是一体，这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法人啊。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要体认这个事实，才能够谈到尽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儒家有尽孝之名，佛法里头有尽孝的事实啊。儒佛一结合，这才是真正圆满的学问啊，是美满幸福的人生啊。佛法它在行持上 他把这个孝行推广啊，以孝顺父母之心，孝敬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，它是一体啊。所以今天外国人呢，说是上一代给下一代当中有代沟啊，不晓得如何来弥补这个代沟。那么在我们中国，你看看，上一代给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当中没有代沟的存在啊。所以诸位好好的看看这个字啊，你就体会这个里头的意思啊，也能够啊，这个体会到我们古圣先贤，我们老祖宗创造文字里面含的这个意思太深太深啊。所以中国文字的叫你看到的时候就会开悟啊，这个里面是含着有无量的意思在里面啊。那么此地呢，我们讲的最简单的就是养啊，不知道如何去养父母啊。这个养，诸位要晓得，不仅仅是饮食啊。啊，如果说饮食上照顾，这是讲孝养父母了。那古人所谓是“犬马亦有养矣”，啊，畜生也能做得到啊。所以我们是要，不仅是养父母之这个之身体啊，我们要养父母之心，就是要顺父母的意思，这个是孝啊。那么更重要的呢，是养父母之知啊。那么这个在世间法里面，这是讲大孝啊。那佛法的这个孝道，那更不必说了。佛法里面讲孝道，自己必须成佛做主才是真正大孝啊。佛门里面常讲啊，一子成佛，九族升天啊，这个也是事实啊。那么现在正是冬至的时候啊，我们法师会在图书馆呢，每一年冬至举办这个祭祖的法会。我们祭祖不仅仅是祭自己的祖先啊，我们是祭百姓祖先，不管他家里头有没有人来参加，我们是一律平等的祭祀。那么今天呢，晚上我们祭祖法会圆满，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说祭之以礼啊。尽孝道，自己晓得孝自己的父母，晓得养自己的父母，晓得祭自己的父母，还要知道祭天下人的父母啊。别人给我有分有戒心，那是他迷惑颠倒，他不知道这个事实。觉悟的人晓得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是宜不舍啊。所以这个祭祀要普遍的祭祀啊。那么这是我们法师会历年来呀、所提倡啊，无有仁义。什么叫做仁？什么叫做义啊？先要把这两个字认清楚。 人也是会意啊，二人啊，看别人呢就跟看自己一样，这就是人啊。所以呀，这在这个古德的解释啊，慈悲之心呢，这个是人啊，对待任何人，对待任何物，是一片慈悲。释迦这两个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仁，仁慈啊，能忍啊。而弥勒称之为慈氏，佛菩萨没有不仁慈，觉悟的人没有不仁慈啊。这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跟诸位说明慈悲为人，合理叫做义啊，处社会是大众为尊啊，所以仁义为先啊，在家里要尽孝啊，在国家里要尽忠啊，所以处大众呢，处众呢要讲仁义，待人接物要是无有慈心啊，没有慈悲心，不合情不合理，这就叫无有仁义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大众确实是这样啊。佛在三千年前把末法时期一些的这个恶业的现象啊，全都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那么底下一句不顺人道，什么是人道？人道是六道当中得生人道之，这是人道，也叫人格啊，就是投胎投到人道来的资格啊，他所具备一些条件。儒家呢讲的是无常，这是人道啊，无常里面仁义礼智信啊，智慧仁义礼智信，这叫五常啊。在佛法里面叫五戒，前面已经讲过。二，是以五伦十义为人道啊，这就讲得更详细一点。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坚强团结的一个整体啊，因此这个团结两个字这是从外国来的啊。外国怎么样？因为他们的国与国，这个家与家，人与人，都是以个体为中心啊，一个一个的，他需要团结。可是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不然，中国文化的时候，这个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乃至于整个世界，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一体的，这当中没有分割。五伦，这个图里面是讲的五伦啊，从夫妇开始，这夫妇是十，就是一个房间，同一个房间啊，这是夫妇啊。所以这个五伦呢，造端乎夫妇，从夫妇开始。 舍之外面呢，这就是家。这一个家里面，上面有父母，下面有子女，平行的有兄弟姐妹，啊，这是个家，一家也是一个整体。啊，家之外面，这是我们的锅，啊，是锅，锅上面，这是有君，啊，下面呢，这有臣，啊，在社会上平行的呢，这有朋友，朋是指同学而说的，友是指同志而讲的，同学为朋，同志为友，所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因此在佛法里，在个我们中国固有文化与佛法来看的，的确它是一个整体啊。那么五伦各有各应尽之义务啊，义务就是他的职责啊，他应该要尽啊。所谓义务啊，那就是没有报酬的，没有条件的啊，这个才叫义务啊。礼，礼尚往来，它是有报酬的啊。义呢，没有报酬的，是尽义务，应该要这样做法的。